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提到这个中秋佳节，我就想到说，可能有一些您身边认识的外地的，他们没办法回去过节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许你们在烤肉的时候呢，就可以邀请他们，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来关心他们。那我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来关心我们的肢体，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分别为圣来归给你。主啊，我们要再次更清楚的来认识，我们今天已经是被你救赎出来的一般人，不再是属于自己，或是属于哪一个团体，属于哪一个人，乃是单单的属于神。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献给神，被你来使用。即使是平凡的每一天，主啊，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为主而活，把自己的每一天都献给你来使用。你也必定要把当行的道路来指示给我们，并且要在这样子一个同在当中，更深的经历到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在凡事上面都有你的看顾和引领。谢谢恩主保守我们今天底下这一段正道的时间，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在你的面前同蒙造就。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一开始想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弟兄姐妹，觉得律法好不好啊？我们需不需要律法？需要哈，对，我很阿门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啊，当我们在这个外面在骑车或是坐车的时候呢，哇，我们看到那些不守交通规矩的人，我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因为他让我们的心情啊，本来是从一个很平安的状况呢，就瞬间就是很多这个要骂人的话都骂出来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不遵守交通规矩的人啊，每一次他的一个可能觉得是很平常的举动啊，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个危险，甚至一个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法律啊，不好好的来规范这些闯红灯啊、违规的、超速的，我相信这个车祸啊，一定会每天，层出不穷，比现在呢多好几倍。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读罗马书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要来面对一个话题，就是律法的定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律法的定位究竟如何。因为在前面几章里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其实保罗已经隐隐约的提到了好几次关于律法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律法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救恩历史当中，它的定位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会提到一点，那以后呢还是会提到，因为在第七章里面呢，保罗就是针对这个议题，要来清楚的陈述给大家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从罗马书里面看到保罗在讲到律法的时候好像都是比较负面的，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这几节经文，就可以了解到，从前面第三、第四、第五章他都提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人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好像就是觉得律法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哇，这边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个经文的话，就会觉得就是这个律法好像是来这个，制造麻烦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这个种种的迹象显示，律法好像是一块绊脚石，让我们跌得鼻青脸肿，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别的用处。如果我们单单的从这些经文来看呢， 我们会觉得好像律法都是一些负面的，但是如果从神整全对律法的一个这个启示当中呢，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楚哦。有时候我们对律法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是因为你只局限在某一个部分。就像我们如果是有政党色彩的话呢，我们听民进党的这些支持者的话呢，哦，他一定都是会讲啊，民进党的这个多好多好哦，现在的这个施政多棒多棒。可是你如果是站在这个国民党这边呢，哇，听到的可能都是批评的声音哦。所以我们要整个整全的来看律法呢，就不会有所偏颇。所以是真的这样子吗？就是律法真的是好像没有别的用途吗？那么在这章里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不过呢，首先呢，不管律法是好是坏呢，保罗在这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利多的消息哦，就是一个好的消息，就律法管不到我们的。哇，哎，请问一下，这个对大家来讲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律法管不到你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犹太人来讲，对可能一些不认对这些天天活在律法限制底下的人来讲呢，哇，是一个好的消息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面几章看到，就是没有一个人达到律法的标准跟要求，哎，对不对？即使我们再怎么样子努力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的缺憾哦，有一些的缺陷。那更不用提到，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大过不犯好了，小过不断哦。我们在律法的对照之下呢，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瑕疵跟问题。但是保罗在这边首先就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哦，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啊，律法呢，它只能管到这个活着的人哦，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死掉的话，律法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什么这个不管是经济犯啊或是一些刑犯啊，哦，万一他死掉的话呢，这些律法本来要追溯的呢，就都追溯不到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死了啊，你能够拿他有什么办法呢？哎，所以律法管人呢，只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只能管到活着的人，死的人呢，对他律法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如果你要律法管不到你的话呢，你只有死路一条哦，就是你只有死才能够摆脱律法哦一辈子的纠缠啊，一辈子的纠缠哦。那我们很自然就会想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死了没有？对不对？我们如果死了，如果我们是死了的话呢，我们是什么时候死的，律法才会管不到我们呢？如果我们还一直是活的，律法就是会一直的管你哦，约束你，哎，限制你。这就是律法跟人之间的一个功用哦，跟功能。那我们什么时候死的哦，或是我们在律法死的呢？这个待会哦，我们会来探讨。但是我们要先来看看保罗他讲到说，这个律法管人是管活着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哦。这个例子呢，就是2-3节。不晓得他透过这个例子有没有其他的弦外之音啊，我们可能不知道哦。但是他就用了这样一个婚姻的例子哦，来说明律法限制人、约束人，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律法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跟功能。他说，一个女人啊，如果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他就被这婚姻的律法法律约束，丈夫一旦死了，他就脱离了这样的法律。所以如果他的丈夫活着的话，他心归给别人呢，哇，他就是一个婚姻的不忠者，他会被冠上淫妇这不名誉的称号。但如果他的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了这个丈夫的法律，这一条律法，虽然归给别人，嫁给别人，他的心归向别人， 也不是淫妇。保罗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那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法律啊，以保罗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哈，可能会触犯到两个这个两个刑罚哈。第一条可能就是237条的重婚罪，哦，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法律来看呢，如果是保罗那个例子呢，在现今这个时代呢，仍然是犯法的哦，哎，那这个重婚罪呢，它可以判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你不是重婚罪呢，你也会触犯到这个通奸罪。哦，以我们中华民国的刑法呢，第239条规定呢，如果你已经有配偶，但是你其他人通奸呢，你也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在现今的世代中还是不容许的哦，还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即使现在是已经这么开放的这个两性这么开放的时代呢，你仍然会因为犯法而需要锒铛入狱。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呢，是有它的功用，有它的一个保护机制跟措施，就是它的出发点应该就是生怕这样子的一个不正当的一个行为呢，会造成一些社会的问题，而且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永无宁日。我们周边很多人都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听到，可能因为他的另外一半不忠呢，造成整个家庭的破裂破碎，而且影响到下一代。所以啊，这个婚外情不可小看哦，不可小觑哦，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中呢，其实我们仍然要非常的警醒。那保罗呢，很特别的，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哦，来说明律法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哦。他用了这样一个这个这个例子哦，来说明律法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究竟保罗用这个例子要来说明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受到约束，到底他这个例子是一个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哦？很多人的见解不太一样哦，不尽相同。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保罗用这个婚姻来做比喻，其实不是要说律法不好，我觉得他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归给律法，因为既然是讲到这样子一个夫妻的关系，那归给律法呢，就是你的整个人呢，好像是嫁给律法一样。在旧约时代，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是要做什么用的？要他们去遵守呢，要他们爱慕这个律法呢，要天天思想这个律法呢，好像你这个人啊，就是归给律法一样。哦，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某种的角度来看，你好像就是嫁给律法一样啊，对不对？你才会天天跟着他嘛，才会天天思想他嘛，才会天天的想要来遵守他嘛。如果你没有跟他有这么紧密连接的关系，那律法是律法，我是我，我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哦。但是如果是一个婚姻的关系呢，哇，那你就是要一辈子跟着他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旧约啊，先知在责备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是拿什么来责备他们？他是拿什么来责备以色列人？他是拿摩西五经呢，拿这些神颁布给他们的律法来责备他们呢，责备他们没有好好的遵守哦，而且呢还脱轨哦，跑去拜偶像，就好像婚姻出轨一样哦，有了这样子的婚外情。所以为什么神看这样子的事情非常的严肃哦，他的这个口气哦也非常的不客气哦，指责这些百姓呢在律法上呢是犯了哦不可原谅的过错。所以呢，我们不要想说保罗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跟着律法好像嫁错郎一样，以我们今天来看，好像我们跟着律法哇就完蛋了，好像嫁错了一个先生一样。我们必须跟着他一生，即使呢我心已经不在这个先生的身上了，我另有所属了，我还是呢只能够这样子这个跟着他，好像不能够做别的非分之想。只要我们活着的一天呢，我们就是受这个婚姻的保护跟约束，那这种情况呢就会一直维持着，维持到什么时候？维持到你死的时候嘛，对不对？你才能够摆脱这个先生啊，摆脱这个好像律法这样子啊。那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尼托生弟兄，他是一个带下中国这个复兴的一个灵魂人物。但是呢他的解经啊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灵异解经有时候解经的超过于这个圣经的范畴之外了。他就是把这个律法好像就是这个想象成是一个恶先生啊，恶先生在对待这个太太一样。但是我们其实从保罗他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呢，你不会觉得这个他对律法有这样子负面的这个影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七章里面他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呢，他有说到律法不好吗？如果你们好好去读，没有哦，他没有，他只是举这个例子说哦，你是受这样子的一个约束啊，他完全没有提到这样子一个律法是一个不好的丈夫。那我在台中的时候呢，我信主的前几年我在台中聚会，在我这个聚会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位弟兄，他我应该是说我认识有一个家庭，他是敬虔爱主的家庭。那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位弟兄呢，他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后来呢他可能就是被神呼召全时间出来服侍神。那的确呢他带的聚会也常常让我们这个很受益很受用。可是后来就发现他的身体有一些状况，他去做检查，他必须要去做检查，哇，检查出来的结果竟然是癌症啊。对我们这个那时候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哦，因为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弟兄愿意献身给神使用，结果马上又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全教会总动员啊，都在为这个弟兄祷告，希望神啊拯救他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这个患难，希望神呢保守他的性命，那我们的教会呢才会有希望。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措施，我们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看护制度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还被安排去病房上面病床旁边照顾他。然后有一些弟兄就讨论到说，那是不是他的骨髓啊可以捐赠给他，因为后来检查出来这位弟兄是血癌嘛，所以可能需要做骨髓的移植啊这一类啊。还有我记得还有一个姐妹啊，她拿了一个手帕给我叫我说这个手帕是经过这个一个属灵的人祷告的叫我去医院的时候放在他枕头下面，是不是可以像使徒行传一样他的病就得到医治了。反正你会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教会的整个的重心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弟兄的性命挽救回来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祷告了很久，结果后来呢神还是把他接走了。哇我们真的是不晓得神在做什么那可能 也有很多人很生气会觉得神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年轻有为的弟兄接走了。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最难面对的就是他的姐妹因为他姐妹也还很年轻啊，还有小孩啊，哇，那就是变成一个孤儿寡妇啊那怎么样子来面对未来的前途？而且呢他觉得他的先生这么棒这么好，竟然最后也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英年早逝。有几次啊我们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啊，我们都听到这个他的太太在哭啊，那个声音我们听了都会很不忍心那 这个情况呢维持了好久。后来呢我因为就离开台中到别的地方去聚会了。那几年以后呢，过了几年以后，有人跟我讲说，哎，这个姐妹哦，她又再婚了。哦，那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她第二任的这个先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哎，我碰到她了。哦，我就称呼，我就跟这位姐妹打招呼，哦，因为她毕竟还是以前我们的辅导，所以我称呼她姐姐啊。哦，然后后来我也看到她的第二任的这个丈夫了，哦。那他告诉我，他过了九年呐，哦，他第一任的丈夫离开这个世界，他过了九年以后呢，才遇到第二任的这个先生，而且是透过人家的介绍，哦，那他说他自己也去祷告，哦，他才接受这样子的第二次的这个婚姻，哦，他透过这个祷告，他慢慢。可以从这个当中走出来的，他才，哦，又结了第二次的这个婚姻。但是很感谢神的是呢，他的这两次婚姻都非常的幸福，哦，这两次的婚姻都非常的幸福。但是呢，我举这个例子呢，是要告诉大家，他的第一任婚姻结束后呢，他才有可能第二任婚姻的机会，哦，对不对？而且呢，这两段婚姻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我很少听到这样子的例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常常听到的就是说，第一任的婚姻不幸福，哦，他就离婚，哦，离开他原先的这个丈夫，然后去这个寻找另外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他结了第二次的婚姻。但是呢，这个姐妹很特别，哦，神祝福她。虽然可能他在第一任婚姻结束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但是神呢也看过这样子一个敬虔的家庭，在他这个过了九年以后呢，让他有第二次结婚的机会，而且他们到今天为止呢也已经结婚了16年了，两次的婚姻呢都非常的幸福。我想这是一个神的祝福。那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婚姻的这个比喻当中啊，神用婚姻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他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对待婚姻哦，不能够随随便便哦。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啊，是不是？不是政府设立的呢，婚姻一开始是神设立的呢。所以神设立的婚姻，他有没有自己这个自己遵守？我应该是说，神设立的这个法律啊，神定下的这些法律跟规则，他自己有没有遵守？神定的一些律法，神自己有没有遵守？有啊，对不对？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吗？乃是要成全呢。所以耶稣来，哇，这些犹太人非常的拥护他，哦，非常的就是说跟他非常的亲近，哦，觉得他是一个要来帮助他们的。但是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好，我一来，过去捆绑你们的这些法律都废掉了，哦，这些恶法都废除了，没有呢。耶稣来说，他是要来成全呢，帮助大家成全这个律法的。而且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了好几次说，你们听见有古话说不可怎么样怎么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子。他没有把旧约的那些律法废掉，他说你们听见有 古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已经犯奸淫了。所以耶稣没有说，好，你们不可奸淫，现在呢这个标准就放宽了，放松了，只要两情相悦呢，哦，不用去这个去登记啊，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没有了，耶稣不是这样子教导他的百姓了，他告诉他们啊，你我带来的这个，哦，还比那个旧约的律法，哦，标准还更高。 所以我们看见神对婚姻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这么样子的看重。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活在21世纪了，我们对这个婚姻呢就可以不用像我们的前辈好像那样子随随便便不这么样子的谨慎来看待。因此呢，当这些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律法，他们就要归向律法，好像是嫁给律法一样，他们必须乖乖的听从这位丈夫，不要想心中还有其他的人男人啊，这是他们的本分，只能够在神安排底下呢学习一个妻子该有的顺服顺从。虽然我们说这个先生呢，这个丈夫有点严苛啊，对不对？律法好像对他们来讲好像有点严格啊，可是这还是神安排的啊，是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呢。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先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就是我们提到的律法没有什么对不起以色列百姓的地方，这个先生没有所谓的在外面拈花惹草啊，一些败坏的行为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他要跟着这个律法一辈子，要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是不容易的。我刚刚提到这个情况，直到有一天他的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妻子才有翻转的机会，她才有改嫁的机会。就好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这个姐妹她的第一任丈夫实在是不错，可是当她第一任婚姻结束的时候，她顿有所失，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失落感。可是当她找到第二任的时候呢，哇，她觉得神没有亏待她，神并没有亏待她。那我们要说这个妻子啊，第一任丈夫死了，她才有翻转的机会，才有改嫁的机会，她才可以发现她可以改嫁给一个更好的丈夫，一个更好的男人。而这个更好的男人呢，以我们新约的时代来讲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在第四节里面呢，他要用这个比喻来做说明，他前三节是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讲的重点是在哪边。当然呢，我还是要先澄清一下，就是保罗他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基督这个丈夫其实是比律法这个丈夫还更好。你们觉得呢，我们嫁给律法比较好还是嫁给基督？一定是基督嘛，对不对？基督还替我们舍命，对不对？他是用爱赢得我们的，赢得人心。但是他用这个比喻呢，其实他要强调的时候，强调我们新约的人是多么有福气呀！我们新约的人比旧约的人还更有福气耶，对不对？因为我们嫁到了一个更好的先生嘛，对不对？你如果嫁到一个，对姐妹来讲，嫁到一个更好，嫁到一个好丈夫，应该是她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吧。如果嫁错郎大概这一辈子就是哇，不知道怎么过了怎么面对的。当然我是说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人生来讲呢，对姐妹来讲，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呢，可能是一个她的人生的首选。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已经好像归给一个更好的丈夫呢，我们就要爱他更多，因为我们比旧约的人呢更有福气，比旧约的人呢更幸福。就好像那些这个多得恩典的人那些被神那些浪子一样啊，他被神挽回以后，他唯一能够回报的就是爱神更多爱神更深，服侍神更卖力。我们知道像刘明和牧师他以前本来是吸毒的，可是等到他被神得着以后，忙得不得了啊就是世界各地跑，就是为了要把神给他的这份爱呢传递出去让那些吸毒的那些人呢，现在这当中的那些人呢，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深渊中 给拉拔出来，给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澄清的一点，要让大家知道说，神好像不是对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特别不好，所以给他们一个不好的丈夫来管教他们，好像神的一个用心啊，居心叵测。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角度来一直来看待律法的话呢，我们就会对神的这个动机产生一个不良的误解，这是我们必须要澄清的地方。那回到我们的这个经文呢，今天的问题到底是在哪边？不是律法，而是我们呐、又在我们要再回到这婚姻的这个保罗所举的这个例子今天呐、我们这个不遵守律法，被律法定罪，是因为律法不对吗？是因为律法不好吗？不是哎，是我这个人的问题耶。就好像我这个人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我只要结跟谁啊，我心里面又想了另外别的男人一样。所以重点是我们这个人，不是这个先生的问题。那保罗呢，在第四节里面呢，他要回归到他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是重点是要放在哪里。前面的三节呢，他是要说明唯有死亡才能够解除这个婚约，摆脱律法的束缚，所以呢他必须以丈夫的死来作为一个婚姻的结束，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名正言顺的归给另外一位更好的先生。所以他在第四节里面呢，他提到啊，因为无论是这个律法、基督这个两位丈夫啊，都是不会死的律法是要成全，那基督也是不会死的，所以呢，他们不会死呢，就要谁死？就要我们死啊！我们死，我们才能够解，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婚姻的这个束缚中解脱啊，对不对？才能够解套啊！所以保罗举的这个例子是要强调，在律法上死了的人呢，才不会继续被律法辖制。所以话说回来，律法、基督，比喻作丈夫，这样夫妻的一个关系呢，他们都不会死的。所以他们不死呢，就要你死，就要我死就要我们死，才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当中呢得到一个解决得到一个解套。那这就是他在这边要强调的，我们脱离了一个旧的权势律法，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政权势力底下这个新的政权呢，新的势力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把我们解救出来，解放出来他有目的的，他有用意的。保罗要告诉我们，死亡的确让我们脱离了律法，但是在这边他也暗示这个脱离会带来一个新的关系，就是在第四节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来，请。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呢，神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这个束缚当中解救出来，他的重点是要干嘛？成就我们的重点在哪边？如果从这一节经文，他的重点是结果是给神，对不对？但是呢，是要你归给他，对不对？叫你们归于别人，这个别人呢，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死里复活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嘛。所以神把我们从律法下拯救出来呢，一个目的就是你要归给他， 你要归向他，你归给他的时候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结果子给神了。你不归给他，你别想啊，哦，你不会想结，你不要想结出什么果子了。后面又会提到，你不归给他，罪又会把你抓回去。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第六章、第七章，保罗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哦，就是我们被这个拯救出来的一群人呢，要有一个认知，我们要归给神。那他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我们什么时候在律法上死了？因为只有我们死掉，律法才管不到我们嘛。那我们什么时候在律法上死了？受尽，是不是？这是我们前一次讲的，我们受尽的时候，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这个死亡啊，不只是向罪死，还向谁死？还向律法死啊。这个死有双重的含义哦，不只是向罪死，还向律法死。你如果不向律法死呢，你一辈子大概会活得很痛苦哦，因为你一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你靠自己永远达不到那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在前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提到受洗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啊，哦，是一个死亡的仪式，但是也是一个这个重生的仪式，对不对？哎，好，我们再把罗马书六章五到九节这段经文一同来读一遍哦，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我们向着律法是死的，就是当我们受尽的那一刻呢，我们向着罪是死的，我们向着律法也是死的。那当然这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呢，他是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含括在里面。所以你要相信你就得着了，你就要承认接受你也是跟基督一同死的。那如果你真的死了，律法就管不到你了哈。那我们要看见呢，就是在第二段的重点里面，当我们从律法上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呢，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哈，那我们就可以结果子给神。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想想看我们过去哈，这个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呢，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写照，这是我们过去的写照。我们过去啊，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即使我们有律法，但是我们也守不住。所以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就是罪啊会利用律法来钳制我们。本来这个好的东西呢，被他来利用了，变成律法在辖制我们哦。这下一次呢，当义贤弟兄他会提到更多哦，关于这方面律法呢好像被罪来这个在来利用哦，那反倒呢这个来限制我们哦，来控制我们，结果呢我们就结出死亡的果子。这是我们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下哦。所以啊，如果你们认识到有一些可能过去 他们这个生活中是陷在罪恶里面的那些人啊，他们从这个当中走出来啊，他们要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我上礼拜就刚好跟我们纪念会的牧者哈，去参观一个晨曦会的营地哈，因为那个营地也是属于这个联会的资产。当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牧师就跟我们介绍，这是他们睡觉的房间哦，然后这就是他们工作的环境哦。那每天早上呢，他们去那个地方呢就要灵修哦，一早开始就又安排灵修哦来读经，然后呢也有安排他们要除草整理哦这个那边的环境，然后还要喂鸡啊喂羊啊，下午呢又给他们时间去打篮球。就是对于这些吸毒的人啊，他们要在这个当中哦，从这个过去的这个困境中走出来呢，生活要安排得很好，要很有规律。如果你不安排的话，怎么样子？他们马上要回到过去的那种光景了，对不对？哎，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欲望啊，很快又回到他们身边，哦，会来把他们这个拉住，哦，把他们拉回去。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对于有一些退休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好我们的人生的规划跟安排哦。或者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已经大了，你本来是一个就是家庭主妇，你的小孩子都离开了，那你的每天的生活也是要做好规划，否则的话你会一败涂地。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会生活啊漫无目标啊，漫无方向。这边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献给神，好好的做一个规划，那你很可能啊又会回到过去那样子的生活当中哦，那样子的光景中。所以传道要劝勉大家的是，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把自己献给神使用了哦，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怎么个献法，我们是怎么个献给神使用，是只有礼拜天早上这段时间才献给他，其他时间还是我做主呢，还是怎么样子的安排？或是你觉得你去上班哦，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是献给神，但是你回到家你在休息的时候，这些时间都是我归我管，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时间呢我要看电视看到这个一两点呢也没有人管我，那你可能就不太妙了哦。因此传道要在这边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哦，告诉大家献给神啊，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啊。我这次哦有邀请一些同工来参与一些服事哦，有一位姐妹就跟我回馈哦，在分享中当中他就跟我回馈，他说以往啊我没有参与这个服事的时候，我的时间比较松哦，所以呢我可以看电视啊看韩剧啊滑手机啊哦，反正这时间都很自由嘛。但是等到我要参与这个服事哦，我发现这个服事哦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就更多的时间亲近主亲近神，然后回来跟我交通，哇他领受好多神的恩典啊，因为他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使用，神开了他的眼界，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时间是可以这样安排啊，可以这样规划才有价值啊哦，才有意义啊。这就是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所领受到丰盛的恩典。我们归给主，我们服侍神，另外有一个麻烦就来了哦，就是我们许多的观念需要被神来调整。因为当我们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好像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讲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啊，我们要来被神使用，哇好了我也很热心我要来服侍神，但是我用的是我过去的这些观念跟思维，结果我就很热心的在教会服侍，结果怎么样子得罪了一大堆人啊，对不对哦？因为我是用我过去的想法在服侍人啊， 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按着圣灵的心样来服侍神呢。就是说即使服侍神也不是像你想象中哦，你用你过去的那一套就完全哦，这个用在教会里面就 OK 啊，就没事啊。但是你不用怕，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秘密武器给你了。那个秘密武器是什么？圣灵啊。对啊，神不是叫你去做事然后呢不给你材料哦，不给你这个能力哦，不给你这个工具，哎，你自己去想办法。没有，圣灵呢，圣灵是活的神呢，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而已啊，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所以你不用害怕，你要服侍神啊，神也已经把这样子的恩典哦给了你。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哦，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来，请。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好，他这边说心灵就是圣灵，对不对？哦，所以啊，意思就是说，在服侍神的这条道路上面，或许会有我刚刚讲的问题，我们还是用过去的方法思维在服侍，但是没关系，你一定要操练，你一定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你一定要去祷告，哦，让圣灵来引导你要怎么做。那你如果都不去祷告，你都不听圣灵的声音呢，你可能就会一直按你过去的方式在做事情，但是这样子的做事情的方式呢，可能就是又回到疑文的旧样在侍奉神了。那我们知道，如果按疑文的旧样来服侍人啊，服侍神会怎么样？叫人死啊，对不对？哦，在哥林多那边告诉我们，你本来是很热心要服侍人的，结果呢，你却是把人家压得喘不过气来。你带给人的不是一个福音啊，是一个压制，是一个钳制啊，所以那不是福音呢。所以每一位愿意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很好，但是我们要常常的活到神，活在神的面前哦，要来寻求神。也许你以前的服侍方式是这样子，但是在今天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你还是要去祷告啊！你不要说，哦，我以前就是用这个方式哦，打遍天下无敌手哦，哇，这做得非常的好，我就不祷告了，我就不听圣灵的声音了。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所以我们要去留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侍奉他。上帝已经 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了，我们要如何来好好的善用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呢？因为他已经把我们从罪、从律法中给拯救出来了。他现在问你，我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要怎么用？你要怎么做规划？你要怎么做安排？如果神问你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你要回答说，我要献给你使用，对不对？而且我要按着圣灵的这个更新来服侍他。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再一次的机会，不是让你说好啦，我把你从罪恶当中，从律法中救出来了之后呢，好好看着办啊，你自己好好看着办啊。没有呢，神要叫你愿意的自发性的把自己献给他使用，而且要一直活在圣灵的更新当中。你要活在圣灵的更新当中啊，你就是要跟神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像夫妻关系那样亲密，你才有办法一直被他改变，一直被他改变，越来越像他，你所做的越来越符合他的心意。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他爱我们，他要给我，他要塑造一个全新的我们。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再一次的机会来好好的使用。特别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的教会在扩建，我们在预备，我们在预备什么？预备扩建好了，会有很多的服事，很多的事工。你到底要做哪一样？你到底想要摆上哪一样？你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去想了。你要亲近神，你跟神祷告，或许你也会有神给你的一些感动，还有声音，你可以来找传道啊，找执事交通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教会大楼盖好我们要做的事啊。否则的话，我们不是要盖一个文职馆呢，哦，只有一个礼拜用一次，或是久久才用一次，不是耶。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哦，如果我们今天再不好好的去面对呢，我们将来一定会后悔。所以我们的角色定位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请弟兄姐妹回去祷告的地方，哦，我们一同来复习今天的三个重点，一同来把这红色的字念一遍。来，请。要认识自己是从律法下被释放的人，被释放的基督徒要将自己归给主使用，基督徒要按着圣灵的更新来服侍主。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这样子一个全备的救恩要拯救我们脱离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主啊，我们以往不知道我们与基督同死到底背后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子的死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透过这些罗马书的经文，让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不只是像罪已经死了的人，所以罪没有办法再来扰害我们，而且我们也是在律法上已经死的人，罪没有办法利用律法来杀害我们，来钳制我们，反倒我们自己应该要把自己献给你，献给神使用，这才是一个最安全的状况，最安全的状态。因为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顺从圣灵的带领，听圣灵的声音，按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来服侍神，而不再是按着过去的那些模式，过去的那些方式一成不变，没有祷告的来服侍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全新的你。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 耶稣人造一个全新的你，我们同起立来唱。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主啊，是的，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写照。当我们还没有让神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天就好像阴天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闷闷不乐，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要走向何处。但是感谢神，当你遇见我们，寻找到我们的那一天，主啊，我们的生命从此有了奇妙的大改变。我们不用在现在过去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的光景中，主啊，我们可以靠着神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谢谢你把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从律法中给释放出来。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要学习来献给你，归你来使用，这样我们就能够结果子给神。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我们默祷，彼此交通。